请大家把教会圣经 翻到888页，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12章1到12节。那时希律王下手害苦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这事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就在除教节期间再次捉拿彼得，捉到了就把他关在监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打算过了逾越节把他提出来交给民众。彼得就这样被拘在监里，但教会却为他迫切地祈求神。希律要提出他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中间，还有士兵守在门前。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牢房里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说，快起来，他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走。他就出来跟着天使走，但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第二两个岗位，就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那门自动给他们开了。他们出来，往前走了一条街，天使立刻离开了他。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差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所期望的一切。他明白了之后，就到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下一首赞美诗。我们再次把教会圣经翻到888页，我们继续来读使徒行传12章13节到25节。彼得敲了大门，有一个名叫罗大的使女出来应门。她认出是彼得的声音，欢喜到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报告说，彼得站在外面。大家说，你疯了。她却坚持地说，这是真的。他们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彼得继续敲门，他们打开了。一见是他，就非常惊讶。彼得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安静，然后对他们诉说主是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就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了。天亮的时候，士兵们非常慌乱，不知道彼得出了什么事，希律搜索他却找不到，就审问士兵，下令把他们带出去处死。然后希律离开了犹太，到该塞利亚去，住在那里。当时希律对扫罗和西顿人怀怒在心，这两地的人因他们的地区都需要从王的领土得到粮食，就先拉拢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然后同心的去见了希律，要向他求和。到了定好的日期，希律穿上王服，坐在高台上向他们演讲，群众大声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打击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神的道日间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送交捐项的任务，就带着名叫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回来。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欢迎一些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很期待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挪移到另外一个建筑 St. Peter's 教堂，我们可以到时候彼此认识聊一聊。很奇妙，我们不只是可以彼此认识，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要不下面低头做个祷告，求神就是圣灵向我们说话。全能的神，你的确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众人的敬拜。那么主要愿你圣灵来做工，借着你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更加的确信你的真理。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道，愿你来喂养你的子民，建造你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福音之家，今天我们思考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福音施工里的灭顶之火？ 如何应对福音施工里的灭顶之火。现在可能我们不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觉得啊，那我不需要听，但将来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很有可能将来我们确实需要应对福音施工里的灭顶之火。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噩梦。将近20年 St. Helens 教会投入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和资源栽培，然后差送许许多多的同工到世界各地，包括在亚洲好几个教会带领人。那么看到神如何使用这些人，很受鼓励，真的很受鼓励。如果你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一个月一次的那个祷告会，我们有时候听他们的一些报道，是不是很受鼓励？其实这个月底我们会跟整个大家庭来听一些国内的消息，中国大陆的消息，真的很受鼓励。看到神如何使用这些人，不能不鼓励，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想象一下，一个接一个的开始面对严重的挫败，一个牧者因为癌症很年轻的时候离世了。我说这是个噩梦，没有发生不要紧，不要开始想是不是他知道是谁，没有，我只是一个我的一个噩梦，一个很突然离世。另一个牧师走偏了，整个教会陷入了严重的异端。另外两个教会带领人他们在另一个教会的系统，然后一开始他们遭受的反对比较温和，他们的孩子上学遇到麻烦，亲戚遭到牵连，这是一开始。但现在呢，牧师被拘留监禁，家人的护照已经被没收。感谢主，如此灭顶之火现在只是假设的情况。我希望政府能理解这些人不是社会的威胁，他们的教会不谈政治，他们的教会不惹麻烦。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假设的情况将来可能会成为现实。那么至少不能说绝对不会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会怎么样呢？坦白的说，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自己可能，反正我个人很有可能会陷入很低落的情绪。20多年投入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为了栽培培训这些人，然后现在他们已经无法动手了，他们已经无法发挥潜力，他们无法参与神所托付给教会的这个使命。最早的基督徒，初代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肯定更何况更容易绝望。你再默读一下12章1到3节888页，你看1到3节，他们为什么很有可能会感到绝望呢？当时感到灰心丧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相对来讲，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个噩梦，相对来讲就已经变成小事，对不对？你看12章的开头，早期教会面对极其严重的挫败，两个最大的带领人已经不行了，雅各殉道而死，使徒彼得呢，他再一次被困在监狱里。那么教会的核心带领人惨遭迫害，这确实是很严重的危机。并且这一次不像之前斯蒂凡受逼迫，现在迫害者来自当时的暴君希律王。之前我们看斯蒂凡是不是当时是那些犹太教 的那些带领人来逼迫，现在就是政府。那么今天是系列讲的最后一次，明年我们会接着往下读使徒行传，我们会继续跟着福音奇妙的扩展。那么暂且今天让我们最后一次来珍惜下面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单张上我希望你已经找到了大纲，就是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你看第一个表题，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没有任何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那么一到五节的画面很糟糕，一切看起来很绝望。但到了十二章的结尾，你看初代教会的情况扭转乾坤。你看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即使自己你现在没有被拘留监禁，所有基督徒都要考虑如何应对福音施工里小一点的灭顶之火。想象一下，大家很兴奋听说姐妹在单位里开拓 Christianity Explore， 就是探索基督信仰的一个课程，在办公室里，哇，特别好。前几个月我们听了，哇，有许多同事开始探索了解基督信仰，很感恩。但昨天，应该不是昨天，星期六，前天 HR 人事部告诉他以后不能在公司里查经，甚至说如果你继续传讲耶稣基督在办公室里，以后升迁加薪的可能性一定受影响。那么当然在别的国家许多基督徒的情况肯定更难受更困难。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第一世纪的社会，那就更何况迫害教会的希律王是臭名昭著的暴君。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节他如何对待基督徒。那么对比教会和暴君，看起来基督徒毫无权势，对不对？看起来基督徒无能为力。你知道吗？福音书所提到的希律就是这里希律王的伯伯，也就是说给耶稣基督显训的那个人，几年已经过去了，他的侄子现在做王，看来他极力想保持地区中的罗马平安，因此他很讨厌任何威胁社会的群体，任何威胁社会和谐的群体。所以基督徒地域扩张和数量增加肯定引起负面的关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么你看从第六节，镜头聚集在漆黑的牢房，彼得他被两条天连困锁，睡在两个士兵中间，又有一些卫兵在监狱门前看守着彼得。彼得怎么样呢？非常无能为力。除了彼得以外，当时别的基督徒在哪里呢？你看第十二节，他们在马可母亲的家里。他们具体在干什么呢？好像在家里抵掉一些避下风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动的坐着。不，他们迫切的向神祷告。路加很会讲故事，对不对？看起来神的子民很无能为力，但往下读，我们发现实际上希律王是真正无能为力的一方。表面看希律王是很厉害的，但到了最后23节，你看就像拍苍蝇一样，神让希律王断了气。福音家，这是不是神一如既往的招牌动作？看起来基督徒无能为力，但不要忘记神他能搭救，神能搭救。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路加恰恰像让我们读者想起旧约历史的一些特别关键的时刻，其实两个很关键的事件，出埃及 以及耶稣的死和复活。大家想一想，彼得坐牢，他和出埃及有哪些共同点？法老和希律王当然都是暴君，对不对？并且法老开始担心以色列，为什么呢？去年我们学出埃及记，你还记得没有？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发现当时的法老他很担心以色列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当时他们到底为什么在埃及呢？你还记得吗？其实跟这里一样，你看十二章一节偷两个词，那时，那时指的是大饥荒，也就是十一章结尾所提出的患难。然后更具体，你看第三节第四节，注意这是什么季节呢？作者提除酵节、逾越节，也就是说如同以色列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一会儿我们要观察彼得如何被神拯救。不足为奇的是，这也联系耶稣的死和复活。当耶稣被逮捕，这也是除酵节的时期。然后你看第四节的后半节，把彼得在人前有节示众，听起来熟悉吗？耳熟吗？很像比拉多怎样对待耶稣基督，是不是？但可能最大的共同点是复活之后的显现。你想一想，耶稣的复活也是最开始被谁见证的呢？被妇女，是不是？两次别人都不相信他们。你看第十四、十五节，弟兄姐妹，咱们不要忘记神能搭救人，不要忘记神能搭救人。所以回答讲到开头假设的情况， St. Helens 培训的牧者要么是身体原因还是被迫害所引起的，都无法参与教会的服事。那面对如此的情况，怎样应对灭顶之火呢？评价咱们是不是值得默想像今天这样的经文？当然面对现在的逆境，我们不能肯定神会搭救，毕竟你看十二章二节，神允许雅各被杀死，斯提凡也被殉道而死。但这里路加想让我们认清，最终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我们知道到底谁说了算，我们知道到底谁说了算。其实这就是大纲第二个标题，真没有什么事能阻止福音的扩展，因为至高神他坐在天上的宝座。至高神坐在天上的宝座，路加想让我们认清至高者的宝座高过一切，最终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让我们重新注意十二章故事的脉络，一开始感觉就像是希律王在掌控，对不对？他很厉害，有一些细节让我们推测这个人很像大部分其他的独裁，缺乏安全感，总是发号施令，看起来是他谁说了算。当我们看见彼得在监狱里被两条铁链困锁，睡在两个士兵中间，又有卫兵在监狱门前看守着，谁说了算呢？彼得那么危险吗？需要那么多呢？如同我电脑游戏的时候，屏幕上闪现什么话呢？游戏结束， Game over。 直到第八节，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出现，那些铁链立刻就从彼得的手上掉下来。难道他不会成为一部很棒的电影吗？反正让我们一起读十一节好不好？十二章十一节，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他的天使来 彼得的绝望处境最终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与此同时，教会正在做完全正确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在做什么？你记得没有？他们在马可的家里祷告。要是去年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可能你还记得第四章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被逮捕坐牢，教会自发的反应是一样的，借着祷告，他们彼此提醒，当然他们向神祷告，但同时彼此提醒神在掌控一切。借着祷告，他们彼此提醒神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做判官者，彼此提醒神所立的王已经登上了天国的宝座，彼此提醒神所立的王就是并没有措手不及，神时时刻刻的掌控一切，甚至他嘲笑地上列国的叛逆，嘲笑希律王，嘲笑所有这些敌对神的。那第十八节，想象一下守卫脸上的表情。那么希律王的表情呢？你看第十九节，当他意识到他的权威受到威胁，他做很典型的独裁者很会做的事情，他大发脾气的发泄他的愤怒。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稍微留意路加怎样记载希律王的垮台，再一次看起来希律王在做王掌控一切。别忘了出埃及记之前，当时周围的地区遭遇饥荒，面对贫民的处境。那么这里呢，你看第二十节，原来与希律王关系疏远的人，你看第二十节，因为饥荒无可奈何的向希律求助，甚至是使尽全力去拍马屁。他们听完希律王，他们大声呼召，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观看希律王，哇，听到神的话，你想象一下希律王多么的享受被人恭维，穿着王袍，他坐在宝座上听他们的阿谀奉承。观看希律王坐在宝座上，冠冕堂皇，威风凛凛。但问题在这里，唯独独一真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唯独独一真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那一位，唯独他配得一切的荣耀。让我们一起读二十三节，他不归荣耀归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替他，他被崇高。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是令人尊敬的事情，对不对？但其实圣经很清楚，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不是可以影响我们怎样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求神让他们不断的默想这个真理，即使感觉可能并非如此，最终都在神的掌控之下，并且唯独神配得一切的荣耀，神随时可以把这个人的生命停止。面对迫害，当然人都会想去讨好那些有权力的人，但他们要记得，到底谁坐在宝座上呢？要么是现在，要么是将来主的日子，世界的暴君都必面临公义上帝的审判，没有例外。当然如此的审判不限于邪恶的暴君，圣经很清楚，人人都走死亡之路，随时神可以吹灭我们生命的蜡烛。那么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真的很高兴。希望至少今天你可以明白这一点，今天你仍然活着，单单是因为神的怜悯。我告诉你，至高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因此我恳求你尽快的悔改，将荣耀归给他，归给那位赐把 把生命赐给你的那一位。不要等候，因为将来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会让你离世，将来要面对审判。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感谢主，我们不怕将来的审判，不怕，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单单是因为耶稣得胜的君王，他已经战胜了我们的罪，他已经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感谢主。那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首先我们值得考虑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教会历史很独特的时刻。之前我提到与出埃及的一些联系，那么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从埃及被释放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在列国中为耶和华做见证，让周围的外邦列国外邦人明白唯独以色列神配得一切的赞美，对不对？可惜以色列失败了。那么彼得被释放出来的目的也是极其重要的，毕竟使徒的事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出埃及。今天的主题经文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那么在上下文，这磐石就是彼得的宣言。什么宣言呢？彼得第一次终于认清耶稣是基督期待已久的那位君王。换句话说，彼得的角色蛮重要。但尽管如此，你看第十七节的后半节，路加说什么？彼得就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很有意思，从25节开始，作者的焦点集中在扫罗或者保罗的身上，也就是神把保罗分别出来要在外邦人中宣扬耶稣基督。在这个大段落的结尾，有点像好像路加把接力棒传递给保罗，后来当彼得再次出现，他确实会再出现一两次，但不再是主教。你想想，我们最近几个月一直是彼得，一直是彼得，但从现在开始没有，他所要实现的，他所要承担的差不多做好了。那么九月份刚开始这次系列讲到，我问了下面的问题：初代教会怎样可以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那么感谢主，我们看到了福音的扩展确实没有被拦阻。我们看见福音被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甚至第一批外邦的人开始相信。福音扩展的路线图最后一个大战现在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初代教会可以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从下一章开始，彼得退下舞台的中心，按照作者的安排，关于彼得的故事告一段落。那么作者想让我们弄清，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即便是看起来最极其糟糕的挫败，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那么2000年已经过去了，基督徒依然活在福音扩展的时代。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活在伦敦、回国，还是以后，因为我们知道福音要传到列国，那我们很有可能几年之后，我们一些人已经走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去宣教。不管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虽然我们基督徒确实无能为力，但感谢主，我们不用绝望，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能阻止福音的扩展，包括政府的迫害。福音之家，我们不要忘记神能得救，神能得救人。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如何应对福音施工里的灭顶之火？ 要是被 St. Helens 培训的所有在亚洲的带领人已经无法动手，或者也许自己的福音施工遭遇逆境，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聚集，不管逆境到底多么的艰难，咱们真没必要绝望。发生之前咱们最好好多多的默想到底谁在作王，甚至可以特意想起今天这一段，被提醒至高神坐在天上的宝座，最终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配得一切的荣耀，确信没有任何逆境可以阻止福音的扩展。感谢主，咱们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让我们可以采用实际的期待，明白活在这个时代面对逆境是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会阻挡你福音的扩展。感谢你让我们现在在伦敦并没有活出很大的一些传福音的障碍，但是主啊，我们相信将来不一定，所以主啊，求你把所有这些不变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现在包括将来可以默想这些真理而被刚强起来，来继续坚持的全然的投入福音施工。那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今后的日子继续默想，也让我们在团契生活中继续用爱心用这些真理来彼此建造，包括我们现在分组讨论的时间，让我们确实可以彼此勉励。感谢你，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